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相信大家都看到标题啦，没错，我们今天就是来讲我人生第一次喝 AB 女优茶的经验。虽然这个经验是以悲剧收场，这个我们之后再聊。那我相信，身为一个跟日本动作片文化有深入接触的男性呢，如果能够与 AB 女优一者芳亲，应该是我们的人生一大梦想，或甚至说连想都不敢想。那虽然我在之前篇幅里啊，从来没有跟大家聊过关于 AV 相关的话题啊，但身为一个有生理欲望的直男，怎么可能不接触这些作品呢？那至于我会接触哪些作品，相信有平常在听我频道的听众呢，一定知道。就像如果大家问你是猫派还是狗派呢，我一定是选欧派啦。欧派在日文就是胸部的意思，而且之前日本也有片商呢，就取名叫欧派。那里面收录的单体女优呢，也自然都是爆乳系的女优，而且没错，我看都是爆乳。一般片商如果上面写什么美巨乳等等的之类，可能还不够我看呢。毕竟大家都知道嘛，这个日本的罩杯灌水都很严重，比起一般的罩杯啊，都要扣上一两级。但也不排除我的口味真的就是比较重了。我印象中小时候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 AV 女优，应该是大浦安娜了。哇，讲这个就透露了年龄了，但当时青春的我看到这尺寸的罩杯，我记得好像是 I 吧。那时候对于青春的我啊，那真的是天文数字，加上那个身材视觉冲击啊，而且他其实本身长得也算蛮好看的，从此就踏上匈奴族的不归路了。不过真的认真说起来，真的陪伴我度过最青涩的大学这段时间的第一位暴露女优呢，应该是青山菜菜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的身材算不算是那种特别凹凸有致的，但至少身形是有的。但令我最念念不忘的，但是她的胸型呢，是很漂亮的水滴型，看起来很大又很有分量，但又不会太垂。然后她脸蛋虽然说算不上特别精致，但我觉得也算是蛮耐看的。总之呢，青山菜菜算是我学生时代早期啦，算是真正意义上算是很实用女优的起始点。但谈到暴乳系女优啊，我的口味跟大家又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可能以为我收集的名单里面一定有宇都宫三姐妹，但就是她大小姐用了三个艺名，安斋、宇都宫跟 Rio， 那她后来就戏称宇都宫三姐妹。那她的脸蛋跟身材啊，哇，那真的是第一次看真的是惊为天人啊。就像大家说的，比她正的呢没有她大，但比她大呢又没有她正。我觉得客观来说啊，这句话确实不假。她的脸蛋呢，放在众 AV 女优里面也算上是中上级别的水准，但她的胸部呢，那才是真正惊人的胸器啊。在罩杯，而且胸型确实也真的蛮漂亮的。说你可能本来就不是匈奴族，看到那么大的就觉得恶心，不然她的胸型呢，以在罩杯来说算是很难得的。但即便是如此啊，每次当我心血来潮打开她的片子，想要好好欣赏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又没有那么的好用。总觉得他的演技呢，就是有那么一点匠气啊，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投入的感觉，就没有那种代入感，看着就有点不温不火的，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比较恰当。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有这种印象吧，就是哪些女优可能看起来真的好像很上相，是你的菜，然后身材也不错，但就是在做过程中呢，你也不能说她演技太烂，但就是有点无法勾起你的欲望，大概就是那种感觉。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爆乳派的，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 Julia， 她的演技是 OK， 但她的脸呢跟她的身材就不算是我的菜了。尽管她还是号称有 J， 但是那个 J 的形状跟大小呢就不是那么的对胃口吧。那个年代大家比较耳熟能详，而且我也有收藏的，可能就是冲田杏里吧。好像什么号称人间最强凶器，还帮他的胸部保保险多少钱，就忘记了。虽然脸啊呈现有点老脸，但是他就真的很骚，有时候还蛮实用的。人家虽然目前已经隐退了，不过在社交平台还是蛮活跃的，特别在生了小孩之后，那个胸部是越来越大了。可惜应该是不会再付出啊，人家应该也不缺钱。真的要赚钱的话，在 OnlyFans 上卖个肉，送一下福利，就可以赚个盆满钵满了，干嘛还要回去赚那个辛苦钱呢？那总之 AB 的话题就先到这边打住好了，这个真的要聊的话可以聊一整集啊，不过这不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嘛。重点是喝女优茶跟女优进行亲密接触嘛。那其实喝女优茶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三不五时偶尔都会有一些 AV 女优过来这边打工赚个外快。但也许是我之前没注意啊，我现在发现好像疫情过后，自从国门开放了，那个来打工的数量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不只是二三线女优啊，有时候还会有 刚退役不久但有点名气的女优。前阵子听过好像是龙泽罗拉吧，近期一点呢甚至听说连普腾会都有可能有机会来。但是那些有名气的女优啊，哇，那个一个小时开价都是一二十万呢，真的不是我这一辈人喝得起的。那就算是二三千没什么名气的女优啊，想要在台湾能够一折放轻的话，那万把块也是跑不掉的。那你可能说啊，这种可能去日本那个选择又更多啊，而且能够接触到心仪的机会也很多，更不用说有很多退役的女优呢也是退役之后回去风俗业继续去上班，但毕竟啊那个门槛就会高很多，通常你不是日本人呢没有那个机会。那就算有少部分的愿意接受外国人的话呢，你通常也要有起码能够以日文沟通的水准，他才会愿意让你预约。虽然说这些可能都有中介会帮你服务啦，但就是要额外付一笔钱嘛，而且说到底那个能够选的选项终究还是会少很多的，大部分都是看到吃不到嘛。那所以说如果人家愿意来台湾呢，那就真的方便很多嘛，而且那个管道不像过去在那么隐蔽的，现在只要上网去搜寻啊就很容易找到这些机头的资讯，就看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呢。当然我没有网络上每间机头就去加价验证它是真的还假的，不过看那个价格跟地点通常都是对得上的，所以应该达到八九不离十都是不同的机头在抢单吧。反正大部分情况呢都是去了见到的是真的本人的你才去付钱，那个通常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听说有少部分真的比较大牌的是你还要先付定金，如果你临时反悔的还要没收定金的这种，那你就真的要好好考虑了，最好是有消费过确定是正经的机头你才去真的付定金，那至于要不要当盘子那就你自己决定了。那回到我的例子啊，其实如果有 follow 我的听众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一个月花在喝茶上面其实也没那么多钱，所以说一个小时要万把块起跳的女优茶真的不是我平常能够想象的，所以有大部分情况都是看看就好。而且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呢，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嘛，其实大部分都是二三线的女优，那以我对杯子大小要求呢能够符合这条件的女优更是少之又少了。当然二三线也不是不行啊，如果价格合理的话，而且妹子的素质如果是看得过去的话。但是虽然是还是会有一些号称 G 以上的女优来这边打工嘛，但是就如同我开始讲的，就是日本的罩杯通常是灌水比较多的，很多号称这么大的但实际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大嘛，更比如说通常封面也是会有落差的。不过呢想要尝试女优茶这边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因为平常我们要喝定点茶通常都会希望有影片可以参考嘛，那喝女优茶当然有现成的影片，网络上搜寻一下很容易就找到了。欸，都这个年代了，只要有女优名称去网络上找到相对的片片应该是现代男性必备技能了吧。虽然说那个来源啊都不然是不合法，但我们只是预览参考一下嘛。那在这阶段就会有很多女优就露馅了，可能长相就不是你的菜啊，或是身材虽然说号称就这么大，但是片子看起来呢那个杯子就缩水很多，或是形状就是不对位。那之前啊，曾经有一位让我有心动过呢是夜月美音，算是他在来台湾之前呢我就看过他的片子了，号称有 J 罩杯啊，算全身上下看起来都很塑胶，而且感觉嘛也不算年轻，都在拍熟女片的，但至少还算是现役中。然后那时候来开的价格好像是两万左右的样子，但时间很短，我稍微犹豫一下呢他人就又飞走了。然后有趣的是我印象中在去年人在纽约的时候手贱，反正就无聊嘛，搜寻一下当地的茶庄之类的资讯，那意外还发现呢他小姐那时候好像人刚好也在纽约打工，哎，跟我一样。然后印象中好像那时候开一个小时也是700块美金，其实换算回来也差不多那个价钱耶，只是出于各种理由啊，当初后来没有在纽约真的冒险尝试去点点看女优茶了，后来在台湾看到广告才想起来好像有这么一回事，也算是蛮有意思的。那总之呢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对于这些女优的广告呢就是看看就好了，大部分嘛要么就很贵，完全就是想都不敢想。那有些呢二三线女优开个两三万以上，但是打开片子一看呢就好像也还好而已，大部分情况都属于一个心如止水。但直到最近在上面看到曾经的老熟人织田真子，就稍微有点心动了，毕竟曾经是贡献过子孙的对象，他是我少数觉得罩杯没有虚报的女优啊，网络上好像报是 FIG， 但是就是那个分量绝对是狂胜其他号称 G 或是 H 的女优了。
那他早期其实是以写真女星出道了，虽然开始拍 AV 的算是年纪稍大的时候，但是呢他算是常青树了，直到这阵子呢还有作品出现，但作品也只能限定在熟女 系列啦，不过他熟的也是非常有魅力。但他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作品呢，应该还是他有一两部是跟黑人拍片，那种 BBC 的 Big Black Dick 大战娇小的亚洲女性，而且又巨乳的，那永远都是满满的话题啊，那视觉效果也是很震撼。然后看他被 BBC 肆虐的不要不要的，真的是光想就让人兴奋的。不过这时候再回头看看自己的小弟弟了，还是乖乖看片就好了。所以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名单里面，多少还是让我有点心动的。虽然说年纪确实也不小了，不过想想其实也跟我差不多嘛。而且看近期的作品呢，觉得好像脸蛋跟身材也没有走样太严重，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在价钱呢。如果他开个两三万或是更多，我可能还是觉得自己打打手枪就好了。不过呢，当我看到它价钱竟然是低于一万五的时候，那就真的有点挑战我的理智线了。虽然说这个价钱呢，还是高于我一般一个月的开销。哎，是的，你没听错，我通常在这方面的开销呢，都不会超过一万块，除非是有出国的体验呢，那个时候才会爆表。然后我也不再碰外送茶了，只有定点跟按摩店的话，一万其实相当够用了。但一万多这个数字好像也不是花不起，虽然说花这么多钱在一位熟女上，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值得。但人家好歹是 AV 女优，而且前阵子还在拍片的，而且你还有曾经看过她片子打手枪的，在经过天人交战以及多方拉扯之下，最后一回神还是发现自己已经预约好时间了。虽然那个地点呢有点不方便，在台中，但起码跑一趟台中还不算太麻烦，而且如果还有剩余时间和精力的话，搞不好还可以再做一些台中这边的在地调查。于是就用最短时间把交通跟住宿搞定之后呢，就满心期待来到那一天，搭客运下台中。因为见面的地点是在转运站附近，真的超级近，就在对面而已。到之后呢，就稍作准备一下，那就跟机头回报，等待入场了。其实整个过程呢，跟一般的定点查没什么两样。之后呢，就等机头说声 OK， 然后就去柜台通报一下，就可以直奔房间了。那在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走上楼梯，打开门，看到本人的一瞬间，真的是哇！就真的是织田正直本人没有错，本人跟影片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以他年纪来说算是保养的真的还算不错，虽然说身材比起早期好像再更圆润一点点的，不过那个胸部也是更大一些了。不过见面之后呢，本人也只有跟你用中文简单问好一下，就请你自己脱衣服然后一起去淋浴了。不过这方面好像也不能要求太多，毕竟又不是去洗泡泡浴，会有泡机帮你服侍的服服帖帖的，这边就真的是定点茶的感觉。
当下呢也是没有想太多了，不过在洗澡的时候呢，他倒是洗得蛮仔细的，甚至在洗重点部位的时候呢，他还有另外一罐不同液体，算是洗得还蛮彻底的。结束之后呢，当然就自行擦干，然后他就请我去床上等着。那他待的旅馆呢，只是选的是两床房的，也就是两张标准的单人床，而不是一张大的双人床。说实在还真的挺小的，比一般按摩房的床再大一点而已，差不多脚张开啊，他人坐进来，床就差不多快满了。然后他一开始呢，就往小弟弟直接招呼了，就捏着头直接在那边套弄，是说一般情况下妹子好歹意思一下，就算没有舌油好歹舔一下奶头，用身体或奶子蹭个两下，等到小老弟开始有点精神之后再开始套弄嘛。那今天可能刚好有点紧张，不然要这个情况下其实不怎么弄，小老弟应该是很有精神的。不过今天刚好就洗完澡在床上躺着等，就有点凉了，他一来就直接撸，而且没有上油或润滑液什么的，其实是没有那么舒服的。那在这样半软半硬磨了半天之后呢，就开始无套吹了，但吹也是吹得中规中矩的，手很安分的，那舌头也没有再怎么用的，也没有再招呼其他部位，就手口不停切换，好像就面对一个假阳具而已，但感觉是怎么搞都搞不硬。然后追求的环节就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啊，当你的小老弟在八分硬还不是完全进入状况的时候，你要是给他一直硬撸，连续刺激下去，有些情况下他还是会暴走的。就算你觉得他还没完全进入状况的时候，然后还不只是泄露一些些，而是在喷很多。所以说，没错，他就在微软的状态下一直弄一直弄，结果就不小心就出来了，真的是超丢脸的。而且他有点吓一跳，因为喷的有点多，还有溅一点点到他脸上。他可能没预料到我在这个情况下就不小心缴械了。我在这几年的喝茶生涯里面，还第一次被吹的时候就被吹出来了。之前最快呢，也是要妹子一开始骑上来 的时候直接用脐橙味把我炸出来，这种一开始就被吹出来，而且还不是在很进入状况的时候就被吹出来，实在是悔恨啊。我人生中花大钱喝女优茶就是葬送在这种地方，实在是很不甘心啊。但在这个产业结束那么久啊，我也知道原则上就是结束了，除非妹子真的傻逼鼠愿意再跟你来一次，不然她其实责任已经结束了，就算你还没有插入什么的，除非你选择的是 2S 或是 NS 就是不限次的话，那她真的就这样出来了吗？听不记忆。说实在，这部分连一般去半套店那种 0.3 或 0.5 多少都还可以吃妹子家的豆腐或是拉个鸡啊或吸个奶都行，但我就什么都没有，就在没有特别愉悦的情况下结束了。我只能苦笑问着他 That's all 就这样吗？他也就尴尬的笑说啊 You come so finished。 身为一个绅士啊，这个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好硬拗的，而且就江湖规则而言呢，其实他也没有义务要继续服务你了，也只好乖乖起身继续冲个澡了。那在正儿八经的洗完出来之后呢，一看手机，哇，居然还有半个小时啊！我竟然用了万把块，然后用快餐的时间，结果体验的是数一数二无感的半套茶，也算是难得的成就吧。那在进门之后，种种既然看起来呢，这个洗完澡之后应该是没什么戏可以唱了，不管你剩三分钟还是三十分钟都一样。那果然他一洗完出来呢，擦干之后他就直接穿回他的睡衣了，然后一屁股就坐在他的床开始滑他自己的手机，整个也就不演了。哦，不过他还是有跟我说啊，你可以留在这边也可以提早离开哦。说是这样说啊，但他完全没有要招呼的意思。我只能坐在另外一张床啊，说我有看过你的片子，也算是你的粉丝。然后他就笑笑用中文说啊谢谢，然后就没有了。虽然他可能会懂点简单英文或甚至用手机叫 Google 翻译，不过当下气氛真的就是尴尬到他完全没有任何想要跟你交流的意思，最后实在尴尬到受不了，只好起身闪人了。但最后的时刻呢，我还是厚着脸皮问了一下能不能起码摸个奶呢，他是勉强答应，但他说不能脱衣服，就只能一下下而已。唉，好吧，有总比没有好。于是呢，我就隔着他的内衣捧起他的大奶，但就一秒钟而已，然后就 see you next time， 他就有点尴尬的笑着跟我送客了。还会有 next time， 我又不是抖 M， 哪可能再回来抖内他呢？说实在的，今天出糗啊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也不指望在洗完澡后啊他还会送什么福利来安慰一下，但毕竟还剩二三十分钟啊，哪怕是你穿上衣服坐在我旁边稍微意识一下尬聊，我搞不好还会想找机会回来血耻一下。但他的态度实在是，虽然说这种态度的茶妹啊但也不是没见过，多的是啊，在你发车之后巴不得你赶快走的。但差别是呢，三四千块定点啊，你如果这个态度我就摸鼻子走人就算了，但是前面如果多个一呢，这心态上至少就我而言就没那么过意的去了。也许这种女优茶就不是我们这种工薪阶级的人随便就可以喝得起的，没有办法将几万块能看作小钱比较能看得开。那我这边应该也起不到什么劝退的目的吧，毕竟活生生的本人就在你面前，给你一个真实可以互动的机会，你还能奢求什么呢？而且看网站上爆量留言就知道这个人气应该是非常夯的，搞不好有些我的听众呢都消费过了。如果消费过记得认清一下，这个花万把块确实是可以圆梦一下，满足一下自己年轻时的愿望，好像没所谓值不值得。不过呢，就不要奢求他能在你身上呢跟影片一样演出了，他能够躺在那边跟你一起互动都要谢主隆恩了。那至于要演技啊还是什么互动技巧呢，我觉得啊这个还是自己脑补一下就好了。但认真的来说啊，除了圆梦理由，我还真的找不出其他更好理由再让我回来喝女优茶了。你说外籍的定点要年轻的当然也是一大把，要摸过更大奶我也不是没摸过，一样价钱啊，我还宁愿去找之前回中国能够沟通的外籍定点妹子，而且还可以包夜了，一个晚上要搞到精尽人亡也是你的本事。但如果是女优茶就只能喝一小时还要看人家脸色，只能说啊，贫穷还是限制了我的想象。未来啊，除非有我心目中排名更高的女优来台湾，然后开出我无法拒绝价格，不然我应该近期内都不会想要再尝试了。最后啊，我还是能理解应该还是有蛮多人想要尝试一下女优茶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好阻止的，尤其是现在 门路真的很多啊，随便在 Google 找都能找到一堆。而且我印象中啊，以前早期只有在北部比较有女优茶，现在中南部都有很多点了。虽然说名气比较响亮一点的女优呢，可能还是先以北部为主，但有时候就世事难料嘛。就像这次指点阵子，就是选择在台中驻点，我也只能乖乖跑下圆梦了，算是圆了一个噩梦啊。那就希望大家都能盼到自己心目中女神来台巡回演出吧。前几天来手贱搜寻一下有哪些退役的女友啊在风俗店混迹过，就在一间日本的外送茶店啊，发现很多老熟人啊，多到都要怀疑是不是真的。比方说西条琉璃啊、佐山爱啊等等的，这些啊在我心目中等级更高的，如果愿意来台啊，哪怕只是短期打工快闪一下下，都要砸锅卖铁想办法圆梦啊。不过、要希望这些等级的女友来台，我想还是早点去睡好了，梦里什么都有啊。最后的最后啊，在你真的想要尝试女优茶之前呢，最好还是衡量一下你自己的荷包啊，毕竟这个大部分还是吃那个名气的，不要人家随便挂个 AV 女优啊，你都片子都还没看过你就跑去预约人家了。我觉得多少还是要看过，然后你并且真心喜欢付出过啊，哪方面的付出我就不细讲了，我觉得那个约起来对我来说还比较有意义一点。但即便是如此啊，也不要抱太高的期待，不要妄想说他把演戏的那套呢全部套用在你身上，能够跟你有多激情的演出啊，就跟拍一片一样。或许啊，真的有一些女优，她就真的很敬业，勤勤恳恳的对待她每一个客户。但大部分情况呢，我劝你还是不要想太多啊。她如果能安安分分躺在那边跟你互动，我觉得那就是物有所值啊。其他的，我只能说啊，期望越高，失望可能就越大。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了好吗？那如果你怕像我一样不小心会出糗的，那你可以出门之前烤姜，或者是呢吞一颗比利金，或是怕临时太紧张站不起来的，那看你是要吞威尔刚或是西力士，那这些就风险自负了。但至少大钱都砸下去了，该花还是要花的尽心一点，不要像我一样啊。那我们这周悲惨的经验分享呢就到此为止啦。当然我不可能抱着这么糟糕的体验就直接回北部了，出了房门之后当然是立马跟附近的第一学府养生馆要了班表。那这些当然就是下周内容啊，那我们就下周再发车咯，大家拜拜。